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很高兴请到了何广明何牧师。何牧师您好。
小凤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讲了这个何牧师的挖了好多老底儿哈，夫妻关系啊，还有这个亲子教育方面的哈节目。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知道最近其实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都家喻户晓啊，成为甚至是街头巷尾的一个、大家说的一个有的说的一件事儿了哈。
是，
那就是什么呢？科学家，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霍金呢，他逝世了。那他过世以后呢，其实我想呢，很多人在非常佩服他哈，因为这样一个身体残疾的人，那还能活得好像似乎很心灵很健康，很多人都这样评价他哈。
是，
还给世界做出了在科学的领域当中做出很多的贡献。
是，
那我们想呢，今天请何牧师给讲一讲哈，他关于在信仰上，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哈？嗯，
其实我想霍金他很有名，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科学的理论。
嗯，没错，
这些理论呢，当然还没有经过证。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他的所写的时间简史，因为我对科学哲学很有兴趣，所以时间简史我也稍微读了一下，但我不能完全明白了，因为毕竟我不是学理工，但是他的观念我倒觉得蛮有趣的。当然我想在他离世之前，他提出说有两个宇宙，这个一个平行宇宙的观念。其实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其实圣经早就说我们有一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因为上帝在属灵的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就是两个宇宙啊。如果我们用科学家的话来讲，那只是我从他的话里面，我想到圣经讲，就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你说的这两个宇宙，比方说世界属世，那也就是说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东西，你所谓刚才讲的是属灵世界，是这个宇宙，是不是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种感觉？
至少目前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想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有一天说这两个世界有一天会融合的，会完全融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亲眼看见耶稣了，或者看见宝座哈，他完全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圣经也说到那一天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变化，因为我们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我想的确我们用物质的眼睛是看不到属灵的世界的，就好像在一个物质界的科学你是看不到另外一个宇宙的。我想这就是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的话，我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解析了。
那也就换句话说，你今天就说这个属灵的世界你是看不到的，但有一天当你的肉体过去以后，你变成一个完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属灵的宇宙。 是这个概念吗？
是，我想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
那还有比如说霍金，您能不能说一下他为什么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哈，你是怎么看待他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这个人？
但我必须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哈。我想任何科学家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只是他因为他的出发点的不同，所以导致他的结论不同。但我个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我个人比较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第一任妻子其实 是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对对对，
其实他个人 我的感觉是这样，他会不会是因为他个人在身体上的这样一种病痛，致使他对上帝产生了一种觉得
怀疑，
或者说为什么上帝对我这样，上帝对我不好，所以因此我不要把它放在我的科学领域里面，他不要出现。我想或许会不会这个原因，当然我不知道，他没有写过他内心的世界的书，所以我不能这样一定是肯定，但是这是我个人来观察他，我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吧。
就说每个人他有他特殊情况，
是，
所以他不相信上帝，可能有他一定的一个原因在那里，
一个前因的一个前设在那里。
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有道理的吗？
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吧。我也不敢说，假如今天我是那样的，像他那样的身体，我到底会不会埋怨上帝？说实在，我也不敢讲，因为只是今天我很好嘛，对不对？今天我手都能动，身体能动。所以当然我必须去体会他那样的一个心情，
就很难去感同身受。
对，当然我想除了他之外，人生当中我们也比如说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吗？会不会觉得哎呀，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不要上帝了，
怎么这么倒霉
对，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这个是人的感受哈，我想这个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当然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以前提过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就是说我认为我的感受归感受，可是上帝存不存在 这是独立的事情，它不会因为我感觉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它也不会因为我感觉它存在它就存在，所以我必须透过理性的角度 来接近、啊、来体会这一位上帝。
嗯，您记得在第一期节目当中你说你是七年奋战哈，然后最后才相信上帝。
对，
那在这个漫长的七年当中是什么原因使你最终还是相信上帝了？
因为我问了很多所谓大灾问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到底人从哪里来、
嗯、
宇宙从哪里来、嗯、那今天的一般的回答从科学角度来说就是进化论咯，
对，
那或者就是宗教的回答、
嗯、
那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回答。
嗯，
那我从一个比较逻辑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基督教的回答其实是最怎么
样，最让你幸福的。
对，最让我幸福的、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这样的情况。
他怎么回答的？
比如说当然创世纪、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
这句话我可以广义的说，一开始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跟物质。
嗯。
所以今天我们一生下来就活在一个物质还有空间还有时间的这个三维空间里面。
嗯。
我想这个其实是可以看见。当然也许有慕道朋友会问，那上帝从哪里来？OK，、
嗯、
那当然这个问题圣经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我的简单回答就是说，那里是从上帝来的，意思就是说那里是一个空间的观念，而这个空间的观念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嗯，
那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自有拥有的，它是一开始就有、
嗯、
那 这你说我们人怎么去理解呢？
没办法理解，因为自有拥有的时候你不在那个时
候，我不在嘛，
你不在、嗯、
因为人的理性其实是很受限制的、
嗯、
人只能够理解自己理性范围之内的事情，超越理性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 去理解，但是上帝其实他远远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用理性可以让我们免得落入迷信、
嗯、
但是理性不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完全理解上帝的，因为上帝远远超出我们的理性、
嗯、所以您的概念我可不可以总结，就是说人需要有理性、
嗯、是
不能够去迷信，
是，
但是呢光靠理性呢也没有办法去有信仰，
是，
所以你的信仰呢还是要需要你用信心来超越你的理性，
是，
来去相信上帝，
是，
嗯，
是，
那你就
我打岔，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相信霍金所讲的两个宇宙的话，其实你也必须凭信心去相信、
嗯、对，因为那个你看不到，
看不到，
嗯，
对，
霍金因为本身他其实也是一个假说学，
是
吧，那您怎么看待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有人觉得好像很多科学家，其实有一部分科学家是这样，或者说不是科学家，相对很理性的人呢，他不相信上帝的原因，他就觉得天方夜谭哈，觉得哇、哦，这人怎么能往那一什么一捏泥儿就成了一个，但大家觉得就像个神话一样。所以你那科，尤其您刚才讲的，比方说科学家大多都比较认真，
是，
他会觉得我要研究出来，我要证明出来，
是，
我才觉得可信哈。那这个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冲撞哈？嗯，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说，当他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他不清楚那个事情，而不是说那个事情不存在。
嗯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
科学的态度，
那个态度对不对？
嗯
Yeah, 我想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不能够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他认为上帝看不见摸不着，
没错，
但是我觉得
太远了，
太远，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他的前设其实他已经先认定没有上帝了、
嗯、
因为宇宙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摸不着的、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科学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嘛，
对，
那不代表上帝就不存在啊，对不对、
嗯、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些科学家他的前设很重要，他的前世他已经，所以有一些科学家其实就是有神论的，他们已经认为是有上帝，所以他们在科学信仰里面就会从有神论的角度来解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个人的前世其实很有关系，倒不是科学跟信仰之间，其实我觉得这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矛盾的，因为科学是上帝创造、
嗯、矛盾是人为出来的，
是人为出来的，
嗯，科学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对
哈。那您觉得，也就是换句话说，您觉得其实今天科学家所谓科学在研究一些的规律，那这些规律你认为上帝早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律，科学家不过现在在不断的探索和发现，是吗？
对，我觉得十九世纪有一个你说哲学家也罢神学家也罢，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
嗯、
他说科学家跟神学家呢都在 攀爬真理的山巅、
嗯
啊、在爬一个真理的高山、
嗯、
当科学家奋力爬上山巅的时候、
啊、
发现神学家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啊啊、我觉得这句话
好幽默、
很幽默、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科学跟信仰都在探究宇宙的真理、
嗯、
就是到底宇宙的本质是什么、
嗯、
是大家用的途径不一样、
嗯、
用的途径不一样
是、嗯、
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物理的现象、
嗯、
这个现象到底怎么来的，其实是上帝的一个他的设计、
嗯
啊、上帝设计成这样的、
嗯、
那这个设计当然上帝既然设计这个，他远远超出设计的本身嘛，所以我们不能从这个设计来验证上帝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嗯、
其实讲到这里我就说无神论要很大的信心，因为你要相信没有上帝、嗯、其实你也无法证明、
啊、
其实那也需要很大的信心的，
好像需要更大的信心、啊、
对，其实从各种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来说、
嗯、
我们用推论，这是以前我信主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来推论有一位上帝，远远大于推论没有上帝，
就是更加的这个其实就大于他哈。嗯，
对，
您刚才概念其实就是说那我们总在去说科学家觉得我是探索规律，其实这个规律已经上帝是已经让它早就存在了，
是，
也就是说我们人所有的创造都是再创造，而不是
都是发现，
那
都是发现上帝已经创造好的、
啊、嗯，都是发现啊，这个词儿好，
发现上帝已经创造好的。
嗯，
对对，比如说现在科学家在研究宇宙，如果大家对天文学有兴趣的话，研究所谓暗物质。
嗯，
因为
什么叫暗物质？
英文叫 dark matter、
哦、我有兴趣、
啊、
大家不懂
我也不完全懂，我只是在报章杂志上看到、
嗯啊嗯、
因为他现在发现宇宙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宇宙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太阳又绕着这个宇宙的中心在转、
嗯、
他发觉这些引力其实没有办法使这些星球完全在现在的轨道上运行的，因为它的引力远远的不足以抓住这些星球。我弟说比如说有个哈雷彗星，它每76年绕太阳一圈、72还是76，对不起我忘了详细的数字，我就在想它离太阳最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掉到太阳里去，离太阳最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飞走呢？到底什么是一个力量使它这样循环？所以科学家开始在发现宇宙当中一定还有些其他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却是现在科学完全无法观测到的，所以他们称之为 dark， 就是黑，叫暗物质、
嗯、
就是他们不知道、
嗯、
看不到在哪里、
嗯、
这已经是一个天文学界普遍认为的一个理论，只是还没有办法被证明。
嗯，对，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哈，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需要不能这么随便张口就这么一说，我们需要去有一些实际的去看到，而且实际的去认真去思考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对吗？
是是是、
嗯、那您的原则就是科学其实跟这个信仰神学之间它是不矛盾的哈，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不矛盾的，
完全不矛盾的哈。嗯，
但我是站在一个牧师的角色来看哈、
嗯、
我是觉得圣经里很多教导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的就是把科学现象用圣经的话就把它描述出来，比如说圣经里面老早就说地球悬于虚空之中，
嗯、
哦，这句话我想可能我们没有太空船之前不太明白什么叫做地球悬于虚空之中、
嗯、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 星球都是悬在虚空之中的，可是圣经早就已经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面了。
嗯， 嗯，您觉得科学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才可以去相信上帝哈？
我觉得这基本一个态度就是科学家第一个要先成为一个就是他不偏任何方向的，
嗯，
不偏的，他不必变成一个基督徒，他也不必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可以先用一个不可知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嗯、先用一种科学的方式，
对，用科学的态度，对，
科学的态度，
然后去慢慢的去研究，然后必须要加上一点哲学的态度。
嗯
，OK，
哲学的态度怎么解释？
哲学就是说你要用推论，就是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
嗯、
宇宙为什么这么运转有秩序呢？
嗯，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今天我待会回到家里去，发现我家的后院呢、啊，有一堆树叶堆在一起，啊，在我后院堆在一起、
嗯，
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人把它扫在那里去的，它绝对不是一阵风的。
太耐心
哈，对，一定是不会是一阵风的、
嗯嗯，
因为风是会把它弄得很混乱的。
是，
我会发现，如果当一个东西很有秩序的时候，
嗯、
代表后面有个力量在操控它的，
嗯、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逻辑道理，
是是，
对不对？
嗯，
而我们今天所以可以观察到的宇宙万象是非常有秩序的。那既然有秩序，它后面有一个掌管这个秩序的更高者，
嗯，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推论，
嗯嗯，
对不对？我想这其实是，我觉得是科学加上哲学，你会推论出来，其实有一位创造物、创造主、
嗯，
有一位上帝是很可信的。
对，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很多觉得以前都觉得科学跟哲学特别的深奥哈，但这么一说以后，你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哲学家了。
是，没错，
嗯，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其实上帝呢，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或者我们没有看到他，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他创造这个，但是他不在这个宇宙中间。
是，
是这样解释吗？
是，是这样。
他其实在
他创造以后，他当然他既在宇宙里面，又不在宇宙里面，因为他无所不在嘛，哈。
嗯嗯、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你相信了一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的话、
嗯、
你觉得这个上帝 有值得信的吗？
是是，
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跟你一样的话没有这种超能力的哈。
对，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到底就是圣经启示了我们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
嗯
啊、上帝是怎么样一位。如果今天上帝真的看得见摸得着，你就确定他是上帝嘛、
嗯、
我常跟别人开玩笑，今天你坐一个太空船好飞到宇宙的深处、
啊、
突然出现一个哪怕外星人好了，他跟你说、
啊、
我就是上帝、
嗯、
你也会问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上帝。
是， 是
这个问题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
嗯，哎，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不可知
啊，都是拽船哈，
不可知。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想很多人说，突然出现这个，你凭什么说这个上帝？他实际上可能很多东西，上帝创造了什么东西，我们并不全知道，
是
这个意思吧？那我们只能说从圣经上神的启示里边知道，就我们现在所能够知道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面。启示说原来是封闭的、
嗯、
现在把它打开来，这叫启示嘛、
嗯嗯、
所以人对宇宙万物，特别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必须从这个启示里面来看。他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对、嗯、
那有没有外星人，他没有启示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情。不过有一个牧师讲的很有趣了，他说如果哪一天发现有外星人，我们就要去外星球去传福音了。
那会不会可以这样讲，上帝既然没有启示他，那他也不会让这个东西出现，因为否则的话给我们就带来难题嘛，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们在圣经上看不到。
对、
嗯、
我想这个必须等真的发现，如果有外星，我们可以问他、嗯、你认不认识上帝，这时候才有办法再来讨论更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
好，这个回答真的是很妙的一个回答哈。好，那何牧师，我们知道哈，大多数像我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我们从小呢其实就受的这种无神论的教导哈，就我们从小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哈。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什么，你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哈，
是是是，
就从猴子变过来的。那基督徒哈，或者说作为您本人，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
是，
嗯，
其实进化论不只是中国大陆了，台湾或者全世界、
嗯，
其实我想在很多的小学的教育里面，或者都学的都是进化论、
嗯嗯，
好像进化论已经变成一个真的科学一样。其实我们先从这个名称来看看哈，进化论既然是论、
嗯，
它就代表可以被讨论的意思，
啊、嗯，
代表不能够被证实，就它还不能被
证实，它不是一个，其实不是个结论的，
对，不是结论，它又不是定理，
嗯、
只是现在好像。
嗯，
人一学就把它当做定理一样，其实它只是一种论，一种可以被讨论的议题而已。
进化论还是可以再讨论。
对，
嗯，
而且特别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学进化论，我们越小学你就越觉得它好像是对的。
对对对。
所以，除非你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产生了另外一个坐标啊，比如说创造论，来做一个真的很有理性的对比，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认为好像进化论就是真的。但其实进化论其实从来没有被证明过。它不能够被证、
嗯、
因为证明就不叫进化论，就叫进化定理了、
哦、进化定理，
对不对？
进化论，
这是
对、哎、这个说法不错。
对，它不能够被证明、
嗯、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对当初我就说我花了七年时间，其实进化论也是其中我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我简短的说哈，进化论我觉得当中一个无法去跨越的一个难题在这里。比如说我们人会问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什么意义跟价值哈、
嗯、
这种题目哈，我觉得因为进化论的重点是说物竞天择，优者适
者
生
存，
适者生存、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他强调其实是你外在的生存能力。
对，
那为什么到后来我们这些人会产生一种自我意识呢？产生了一种哲学思考呢、
嗯、
产生了一种这种问我从哪里来，活着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对，
我弟说假如我是猴子变的，猴子变就猴子变，我人生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嗯、
没有嘛，因为就是猴子嘛，我就是活下去
就好
了，就
像猴子一样跳蹦蹦跳
蹦蹦跳
就
好了
就完了、啊、
对啊，所以问意义跟价值其实是一点意义跟价值都没有的。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进化论如果成立的话，那我就要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人会进化成有意识形态呢？
嗯， 嗯
，OK， 因为进化论强调是物质世界的改变，它从来没有强调说你精神层次会改变。
对对对，
到底人的精神层次从哪里来的？
对，
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
而且这么大的需求，
啊，这样需求，嗯，对，比如人的博爱，你看到一个人，要被车撞到，你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他。
对，
这个是违反进化论的，因为我活下去比他活下去更重要嘛。嗯，我为什么冒着我的生命危险去救他呢？
啊，
对不对？这个是进化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他进入到了精神层次，
对，
进入到了哲学层次，
这道德哈。
对，
嗯，
那如果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创造论，从圣经来看，完全可以解释人为什么有这些特性。
嗯，
因为我们的上帝本来就具有这些特质，这些特性，
嗯，
所以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把这些特性给了我们，这就是圣经上说，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所以因此我们人具有上帝这些美善、道德、爱啊，这些一切的这些东西在里面。
也换句话说，我们的精神层面其实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
对，物质也是了，因为上帝
也是他创造了人哈。
对，
他就是灵魂体整个都归上帝所创造哈。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最后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讲到进化论不能叫论哈，论就可以值得讨论的。
对。
但我们也经常听到基督徒讲叫创造论，
是，
那是不是创造论也是可以讨论的？
对，的确，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被再一次的重复的实验的。
嗯，
当它被所谓定理，就是说它可以在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人来做，同样的成分丢进去，一定会每一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那这才能成为定律。那进化论也对不起，这个创造论也同样，它没有办法再重复一次的，因为它人类从人类有时间开始，它只出现过一次，
创造了一次就是一次了。
对，不过我想感谢主，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前几次题目节目有提到，有一天两个宇宙会合在一起的，对不对？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
嗯，非常好，好，我们感谢何牧师今天又再次让我们大开脑洞，有了很多的新的认识，对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哈。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